在节目的开始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一组图。这是一个看起来不太新，但是也不是那么旧，还带有一个月子的日本独栋别墅。但这个在日本呢，也叫做一户建。其室内面积呢，达到了160平，而占地总面积呢，更是达到了620平。当然它的地理位置呢，在日本其实也不是太好。它是位于日本北海道一个不太出名的城市美倍市。当然也不能说是很差。首先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村乡下房子，而是一个城市里面的房子。它距离当地的火车站呢，开车也仅有4分钟。同时距离北海道最大的城市札幌呢，坐火车开车也都只需要约1小时左右。那就这样一套房子，大家猜猜在如今的日本还能值多少钱呢？是50万人民币，还是30万人民币，还是20万人民币，亦或者是10万人民币？ No, 答案都不是，它的答案是零日元，白送。而且这个房子啊，在当前的日本还不是一个个例，在日本这种房子呢是很多的，日本因此都还有一个专门做这些零元房产的网站。而在这个网站上，我们能看到仅搜索北海道地区呢，就可以搜索到302套房产。至于我刚才提到的那套房子呢，也不是我在这个网站上精挑细选的，只是这个网站上的第一条。这里面还有一些看起来比这个更好的房子。在日本房地产泡沫35年之后的今天，日本大量的房产，甚至一些看起来还行的房子，尤其是一些日本三四线城市的房子，价格其实都已经趋近于零了，甚至是负的。那么正在复刻日本房地产泡沫的中国，在未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大家好，我是多伦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就借着日本曾经的房地产发展历史，来聊聊中国房地产的未来，聊聊中国这些房产价值的底在哪里。当然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房子的价值到底是如何估算的？一般人呢，可能会直接用购买时的价格或者建筑成本本身来定义房子的价格。比如很多人觉得我的房子买的时候300万，那就该值300万。还有人会觉得我的房子开发商他买地加建筑的成本都到300万了，那他至少也得值300万吧。但是问题是啊，市场它是个冷酷无情的斗兽场，没有人会根据你购买时候的价格来同情你、怜悯你，只会根据投资的预期回报来决定房屋的价值。它的价值不是说我300万买的，所以它就该值300万，也不是说我的房子是花了200万建成的，最终呢，它就要值200万。市场没有人会在意这个，大家在乎的其实都是收益，尤其是当有一笔这么大额的投资之下，它所能产生的收益。而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它不仅仅是金融上的波动，房价上的波动，其实更底层的是，它代表着整个投资房地产的底层逻辑出现了改变。在过去，日本的房子为什么能涨那么高？中国现在的房价为什么能涨那么高？那就是因为啊，过去大家是有一个共识的，那就是房价会一直上涨。我买房子就和买黄金一样啊，等着房价升值就可以了。什么租金收益啊、持有成本啊，这些都是完全不用考虑的。这些呢，也不会太决定房子的价值。日本东京房价巅峰时期呢，年投资房产的房租收益率是 2%， 也就相当于啊1000万的房子一年只能收到20万的租金。而当时的日本存款利率呢，约在 6%， 1000万放在银行里是能吃到60万利息的，是买房的3倍。除此之外，买房之后呢，你维护房子还需要有物业费、税费等一系列杂费，加起来呢，可能最后都没有 2%。 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要买房子呢？那就是因为啊，大家也不是来吃这个房租的，也不是来吃那个 2% 的年收益的，大家是把房子当作黄金一样的，是认为它会涨的，这才是大家购买房子的原因。当然这也是房地产为什么有泡沫的原因。可是啊，当一波大的下跌开始之后，全社会上下呢就会开始失去房子无限上涨的共识，这个时候房子升值的价值就没有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想计算房屋的价值，那就要回到它最根本的价值、最原始的价值，那就是居住价值。这种房屋估值的底层逻辑的变换，其实才是房地产泡沫之后带来最大的影响。而当你用居住价值来衡量一个房子的价值的时候，有些房子啊，那就是毫无居住价值的。当然说它没有居住价值，并非是它住不了人，而是在这个市场里毫无价值。就以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倍市为例，整个美倍市的人口呢，自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呢，就开始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总人口从1990年的 3.5 万人下降到今天呢，就只有2万人了。可是啊，人口会下降，但是房子它不会凭空消失。所以在人口下降的同时，美倍市的房子越来越没有稀缺性。美倍市目前的房屋空置率在日本也算是遥遥领先了，达到了 21.42%。同时美倍市作为一个人口净流出城市，还严重缺乏青年人。 生活在这里的人啊，要不然就是早先生活在这里的日本中老年人，要不然就是父母就生活在本地的年轻土著。谁都不需要新的房子，也不需要租房子。那这个时候很多房子的居住价值在哪里呢？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房子建的比较新的、比较漂亮的、离市中心比较近的房子，那可能还有一些居住价值。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偏、位置不那么好以及一些老旧的房子，那就是毫无居住价值了。这种房子它没人租也没人买，人家好好的新房子不租，来租你的老房子，租你的偏房子，那是闲得慌嘛。这个时候啊，这种房子它就既创造不出来租赁的收益，也创造不出来买卖的收益。当然有人可能会觉得，那房子我租不出去卖不出去，我放那不就行了吗？怎么还可能变成零元呢？我放在那万一有一天会涨呢，我就搏一个希望不行吗？之所以啊，这些房子最终变成了零元，那是因为它除了不能创造收益之外，持有这些房产啊，最终还是会有成本的。这里面首先的成本呢，就是日本的房地产税。不过日本的房地产税呢，在世界里面并不算太高。以我上面提到的那套房产为例呢，它的房地产税大概一年就在40000日元左右，也就是8000人民币一年，这并不是很高。不过在房地产税之外呢，日本持有房产会有一个大头支出，那就是定期的维护费用。根据日本的建筑基准法以及空家对策特别措施法，它都要求啊，建筑的所有者必须要维持房屋的基本安全性能，不能来个地震就塌了，也不能动不动呢房子又没事掉两块砖倒一下塌一面墙，也不能动不动呢整个自燃。这个要求呢当然是合理的，你不能房子在这危及他人的安全是吧。而有了这个法律，这也就要求房主必须要对这个房子做一些定期的基础养护，比如房屋的重新涂装、翻新、主体结构的修缮等等等等。而这一年花费就高了，不过这个花费呢上下浮动很大，属于越老的房子维修成本越高。我们这里就以一般的老房子为例，大概平均下来是需要100000日元一年的，也就是约20000人民币一年。这等于上面那套房子呢加上房地产税，持有一年的成本大概就要到30000人民币了。而这样一个基本上不能创造价值、买没人买、租没人租的房子，却每年还要掏那么多钱去维护，怎么能不是零元就卖呢？甚至有些房子还要贴钱卖掉。那么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的一些小城市未来可能存在吗？其实大概率也是存在的。首先在需求端呢，中国对比曾经的日本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就不说中国的那些五六线县城了，现在在中国仅仅是一些三四线城市，它的房屋空置率呢，那对日本当年呢就已经做到了遥遥领先。整个日本的平均空置率呢大概是在 14% 左右，而上面提到的美倍市呢，它的空置率目前在日本的一众城市里面是比较多的，有 20% 多。可是这个数据啊，在中国目前的这些城市里面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现在的大把城市还没有开始进入人口衰减期，空置率呢就已经快到了 50%。当然这也不是我胡说的，这是有数据的。中国的房屋空置率呢，因为缺乏官方的统计，那一直是成谜的。但是最近啊，南京大学的黄贤金教授呢，根据卫星遥感技术，近期呢在 Nature 的子刊上发表了一篇对于中国房屋空置率的观测。在图中呢，我们能看到，在2020年时，中国大量城市的房产居住率呢，就只有 60% 到 70%， 甚至还有很多房子的居住率就只有 50% 到 60%。这等于中国在2020年这个人人都因为疫情封在家里的时候，很多城市都有接近一半的房子空着，大把的城市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房子空着。整个中国至少有 80% 的城市其空置率呢已经超过了目前的日本美倍市。而在人口上，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呢其实也已经开始复刻曾经的日本老路了。中国现在的三线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速已经来到了负的 0.2%， 四线城市呢已经来到了负的 0.7%。这还仅仅是人口老龄化刚刚开始的阶段。在1990年到1995年间，美倍市的人口衰减速度也就年负 0.9% 而已。如果在三四线城市还持有房子的人，其实你现在也要考虑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你的房子除了你自己住，在未来还能卖给谁，还能租给谁？尤其是一些地理位置比较差的房子，如果地理位置比较差也不够新，那么未来这个房子可能就是既租不出去也卖不出去了。我们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心态一定要伴随着房地产底层逻辑的转变同时进行转变。你得把你的房子看成一个商品，你得想想你这个商品在未来谁会买，能买你房子的人，能买你商品的人在未来的中国还存不存在，在你所在的城市里面还存不存在。在三四线城市的一些核心地区的好一点的房子，比如说什么大别墅、大平层，在未来你还说有置换的价值，卖给别人提升居住体验。而一些偏远地区的老破小，那真的是没有人会买的。 这种没有人会买、没有人会租的房子，它的居住价值就是零，因为房子太多了，大家都有更好的选择。当然除了没有居住价值，同样未来中国这些房子也是有持有成本。不过和日本不同的是，在中国这部分的持有成本呢，主要分为三项，分别是物业管理费、潜在的房产税以及维修成本。当然前两项呢，在中国并不算高。中国的物业管理费呢，除去一些特别好的小区，一般三四线城市呢，它一年物业管理费也就1000多块钱。而房产税呢，目前在中国是普遍不存在的，只有少部分城市存在。虽然之前有很多新闻是要喊着中国收房产税的，但实际上最后就烂尾了。不过最后一个维修费用啊，在中国未来可能不会低。在房子的维修上面，其实一直存在一个概念，那就是高层的维修成本是大于小高层的，之后呢，小高层又是大于六层住宅的，而六层住宅呢，又是大于平房的。中国的物价呢，可能是比日本低，但是以中国的房屋结构来看，中国那么多小高层、六层住宅的结构来看，这个维修费用在中国未来并不会低。这些房子呢，在中国法规上理论设计的使用周期是50年，但这个50年的使用周期并不代表着你这个房子50年才用修。平均设计下呢，大概10年到15年就要做一次常规的大规模维修，这里面包含了电梯的加装，或者说电梯的更换，以及防水层、外墙保温层的更换、管道更换等等等等。但这个改造时间它并不是线性的，可能首次改造呢是要在建完的20年之后，但是在首次改造完成结束之后，每10年可能就要改造一次。而这些修缮费用呢，在中国并不低，比如这些根据住建部的估算呢，在全国进行老小区改造的成本大概能来到1250元每平方米，而中信证券根据实际案例的预估费用呢，则更高，大概来到了2861元每平方米。这等于一个100平方的房子定期需要支付一笔高达 28.6 万的维修费用，就算按照20年一修，折下来一年也需要 1.5 万元。并且目前改造的小区呢，还都是一些六层以下的老小区，中国一些小高层呢，目前还没有进入需要改造的时间。而房屋维修的成本又跟房屋的高度直接挂钩，30层以上的住宅维修成本比10层的小高层要高 30% 到 50%， 而10层的小高层呢，又比6层的住宅要高 30%。 这些房子在未来需要维修的时候，那一定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当然之前因为老小区改造都是国家在推动，尤其是在一些富裕地区才进行的改造，比如什么深圳、北京、广州，所以过去很多小区改造居民出现并不多，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也没有在网上引起很多关注。可是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在房地产不再能为地方政府创收之后，那未来这些钱还会有政府补贴吗？中共现在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政府在未来有可能出钱去支援这些改造吗？我相信大概是不会的，这些钱呢最终只能业主来出。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我不修不就行了吗？我自己住的就算了，我不住的小区，我不住的房子，我不出钱进行集体维修不就行了吗？你现在觉得我可以不修啊？到时候我空的房子在那里就装不存在，反正中国也没有出台法律一定要我出钱维修这房子，拿我也没有什么办法。那现在呢确实可以，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但凡在中国未来出现几起大规模的房屋因为年久失修而坍塌的事件，伤了我中共的面子，那你觉得中共会不会出台新的政府规定，强制让业主去进行维修呢？中共在未来出台强制要求业主维修房子法规的概率呢，在我看来实际上是高于出台房地产税的概率的。而综合这样看下来，中国未来一些小城市的房屋持有成本也不会比曾经的日本低。而且这一切的假设呢，都还是建立在中国的房子没有巨大质量问题前提下的。法规说是房屋要按照使用50年设计，那谁知道这些开发商有没有偷工减料呢？而如果房屋出现偷工减料导致的什么开裂啊、建筑结构上的问题，那后续的维修成本呢则更高。所以其实就目前的中国一些中小城市的房子啊，也具有很明显的房价归零甚至归负的趋势。因为中国的这些问题对比曾经的日本来说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在的中国一些中小城市很多地方的房价跌幅看起来比一二线城市还低，但是大家要切记，这些都是假象，这仅仅是因为流动性差没人交易导致的。如果你生活在的城市人口一直是在净流出的，你的房子呢在当地也不属于太新的、地理位置太好的房子，那在未来呢真的都不该考虑它还值多少钱了，而是要考虑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中国人集体意识到原来持有房子还是要有成本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把房子卖出去。对于有这样房子的人，最好就是直接现在就把房子卖掉，并且呢永远卖都不晚，最差呢也要置换到本市本地区比较好比较新的房子里面，这些房子呢起码在未来还存在一定置换需求，以至于呢价格不会清零。当然说完这些小城市，我们再来说说大城市。 大城市呢，当然房价不会清零，不会变负啊，这主要是因为大城市的房子啊，在没有投资价值之后呢，依然有很明显的居住价值。你就像曾经的东京一样，为什么东京的房价再跌不会归零呢？那是因为在1990年时，东京的人口还只有3250万，到了2025年反而增长到了3700万。东京的人口啊，一直是在不断增长。东京呢，有大量的年轻人涌进来，外地人涌进来，而这些人呢，是需要买房子的，是需要租房子。这就提供了地区房价的支撑。当然这也不是说现在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子就可以不卖。虽然最近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呢叫峰值已经接近腰斩，可是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目前仍然没有探底。首先大家的购房意愿呢在最近的调查中根本就没有改善。比如根据摩根士丹利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呢，中国现在一线城市的购房意愿呢已经降到了历史的冰点，只有 15% 的人呢还有购房的意愿。而其中计划在未来6个月购房的人数呢更是只有 0%。而计划在未来一年购房的人数呢也只有 2%。 就这个趋势是不太可能在一线城市拉起所谓的投资价值的。很多人现在还幻想一线城市的房子在未来可以重新获得投资价值，就像前几年的中国房地产一样，但是就目前这个趋势来看，所谓的投资价值是不太可能回归了，即使一线城市都不行。那如果只看居住价值，那一线城市这些房子它最终的底在哪里呢？这个直接看房租的回报就可以了。如果只看居住价值，那当然要对比租起来和买起来谁划算。我们反观当年的日本，在1990年代房价巅峰时期，东京的房租年回报率呢是只有 2%， 而到了2000年后呢就上升到了 8%， 最终到2008年来到了巅峰，东京的房价年投资回报率呢来到了 10%。 这 10% 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你租房子它的年租金是4万元的话，那这个房子它就只值40万。当然日本当年这个 10% 呢是属于有一点恐慌情绪下的不理智行为，因为大家都认为房价还会下跌，所以不敢投资房产。这时候房价呢不仅没有投资价值，还有负向的投资价值。不过如果抛去这些非理智因素呢，在理智区间内，房屋的投资回报率呢一般是在 5% 到 8% 左右，这是合理的。不过即使是 5% 到 8%， 这仍然目前远高于中国的一些一线城市。比如以上海为例，根据今年4月份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呢，上海大量的房产它的投资年回报率呢仍然处于 1.5% 到 3% 的区间之内。而如果按照东京的历史惯性来看的话，上海的房子呢那至少还有 70% 的下跌空间。而如果按照理智估算的话，那最最少少上海的房价还有腰斩的可能性。一线城市的房价呢也远没有到最谷底，房价下跌呢仍然还只是进行时，而不是最终时。当然节目的最后呢还得说一句，算上这个视频呢，这已经是我做节目3年时间以来出的第5个教大家卖房子别买房子的视频。我也经常收到很多朋友私信我说感谢我之前的视频，他们都因为看了我的视频卖了房子避免了亏损。现在卖房子呢，虽然错过了前2年卖房子的黄金期，很多人呢可能已经亏了很多，但是卖房子这个事情啊到今天仍然不晚。中国一些小城市的房子在未来的价格是没有底的，它的底在未来可能都是负的。而一些一二线的城市呢，虽然最近房价下跌了很多，但是呢离见底还有很遥远的距离，现在仍然不是买房子的好时机，仍然是卖房子的好时机。大家的钱呢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套房子最少也是几十万，动辄上百万，有什么困难是几十万上百万不能解决的呢？教育、婚姻、户口，几十万几百万总能想到办法。大家千万不要被固有思维所束缚，不要拿什么婚姻、教育作为自己买房的借口，作为自己不卖房的借口。人要想赚到钱，要想保住自己的资产，就要和自己的本能去抗争，和自己的一些思维上的误区去抗争。你只有这样才能领先别人，才能保全自己的资产。当然最后呢，我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啊，我们很多时候总是忽略了潜在的损失，尤其是在房地产问题上。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啊，中国10月份70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单月就下跌了 0.66%。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一个房子它值100万，你一个月就要亏损到6600元。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潜在损失，如果直接让你扔掉6600元，你可能会很难受，但这种潜在的6600元损失被忽略掉了，你就不会感到难受了。可是被忽略掉的损失啊，它并不代表不存在呀。这也就是我说的要和自我的人性对抗，要主动找到那些潜在的损失。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